弟兄姐妹平安。刚才真光弟兄为我们读的经文，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不熟悉的，几乎每个弟兄姐妹都会读都会背，特别是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背背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神
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好，感谢主，几乎每个弟兄姐妹都会背这节经文，实在话是非常熟悉，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背。找他信主一段时间，谢谢，那么弟兄姐妹就劝他说，哎，你一定要背会这段经文。为什么要背会这段经文呢？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？这一段经文呢，可以称为福音的总结，福音中的福音啊！里面讲到什么？有神，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神是爱。那神跟基督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。那么神差他儿子来这个世界干什么呢？要拯救世人。那么世人应该怎么回应上帝呢？用信。那么在信面前有两条路，哪两条路呢？一个灭亡，一个是永生。所以三章十六节是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会背的，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熟悉这些经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，不仅是三章十六节，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，也听过很多人讲这段经文，所以我们想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经文今天给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。我大概跟弟兄姐妹要讲三点，一个是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把神的爱活出来，神不但说我爱你，他不是嘴巴讲啊我爱你，他是把爱活给你看，说这就是爱。然后神呢一直在呼召人，在呼唤人，在寻找人，他渴望人用一个东西，这宝贵的东西来回应这个爱。这个宝贵的东西是什么？那就是信。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特别是我们中间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他就跟我谈了，他说我就感觉不到神对我的爱。所以最后一点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体验到神的爱。我们首先回到第一点呢，很多年前呢，那时候在芝加哥，大概是在50年代的时候，在芝加哥大学呢举行一次高级别的神学研讨会。当时有个世界大名鼎鼎的神学家啊，叫巴特。弟兄姐妹知道，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，像他这么伟大的圣徒啊，也不过只有4-5个、5-6个吧。正是被神所使用的人，他写的书那真的是我一辈子也读不完，也很难读。有一天呢，他夸夸其谈讲了一大堆的东西以后，因为你们知道这个讲这些话的人呢，往往人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就当时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，一般的学者呢不好意思站起来，但是学生不在乎，无论提什么问题，再幼稚的问题也不怕别人笑啊！大家都有同样这个心理，是不是？怕提的问题太幼稚了，人家会笑你。但是学生不在乎嘛，反正我是学生，你们是学者，你们是大的神学家、思想家，我不在乎，我是学生。所以他就问了：“哎，巴特先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你讲了那么多，你写了那么多的书，你对整个世界神学的发展，包括对20世纪人类文化的这种思想的转变，都起了很重要的影响。”重要的作用啊！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用一句话告诉我，什么是福音的核心？你知道巴特写过的书啊，单单是教义学就是13卷了，有这么多哈，每一卷都是上几千页以上的。哎，他这个问题从来还没有人问过我，他不好回答。他怎么呢？他就低下头，思想了一会，然后讲了一句话。他说啊，我小时候我妈妈教我一首赞美诗， 赞美诗是说，耶稣爱我万不错，应有圣书教导我。大家会不会唱这首赞美诗？会的哈，我小时候就唱这首赞美诗的。耶稣爱我万不错，应有圣书教导我。这是他说福音的核心。哎，人家一笑，他不笑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福音的核心是什么？是基督。谁告诉你基督？是圣书，是圣经的。就是圣经的核心是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福音的核心的核心。所以他说耶稣爱我万不错，应有圣书教导我，告诉我啊，这是福音的核心。所以当我们说神是爱，弟兄姐妹，最能把神的爱体现出来的、活出来的是在什么地方？是在基督的身上。神是爱，在我们今天来讲，很多人不大容易理解哈。但是神告诉我们呢，整个圣书告诉我们，神是爱啊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。我在教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，有一次，不是有一次，好多次，一个弟兄姐妹走出去以后就问我，哎，他说王弟兄啊，为什么旧约跟新约不一样啊？旧约的神好像残暴的不得了啊，常常杀人啊，一杀就一个成庄啊。我说是神杀的吗？你好好看看是不是神杀的。他说新约的神好像是爱的神吗？是这样的吗？是整本圣书都告诉我们神是爱。在旧约里头，神为什么要创造啊？他创造是没有事干吗？我们人为什么要创造？因为我们人有需要，是不是？大家为什么你创造这些椅子？你知道这个椅子干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能站三个小时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站五个小时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站一天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不能站？你就是不能站嘛，你就有弱点，这是人的弱点，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不能站那么长时间嘛。所以我们人有需要，所以我们造了这个椅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啊？他不需要这个宇宙，我们因为需要才创造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创造。但上帝需要这个宇宙吗？他不需要。他是自主的神，他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有的神，没有的神，他不需要，因为他爱创造这个宇宙。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呢，28节有一句话说：“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成流，都在乎他。”你生，你的生活，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想到，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，我们人就是有的时候啊。我们习以为常，我们也觉得也就是无所谓了。就像家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激动的不得了，哎呀，这是奇迹啊，这是生命，这是奇迹的不得了哈。你看到孩子真的是奇迹啊，什么都是奇迹啊。当时孩子出生以后大便是黑的，我想哎呀怎么怪呢，怎么大便是黑的呢？医生告诉我那是胎便，胎出生要排出来，不排出来的话怎么样？要是在母胎里排在母胎里头的话，他会自己会呛死，所以出来一定把母胎的那个绿色的东西要排出来。哎呀，我就想太奇妙了，为什么不在里面不排呀、啊？到外面来排呀、啊？哎呀，我就觉得奇妙的不得了。可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就发现习以为常了。孩子吵一下，你很讨厌他，是不是？我们人对这个神迹的这种感知能力啊，慢慢在弱化。我是举个例子，但人世间有好多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可是我们感受不到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们之所以还活着，是因为有三大重要因素啊，是不是？有空气，有阳光，还有什么？有水啊。但是我们习以为常了。所以神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是有爱，他养育我们也是用爱，但是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了。神的爱已经慢慢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，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嘛哈。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啊，在旧约里头就说何西亚告诉我们神是爱。我们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读过何西亚书？你读的话你觉得不可思议啊，神为了告诉人类啊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真是用尽了心思哈、啊，造一个先知告诉当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可爱啊，他们三番五次的背叛上帝哈、啊，不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但神爱他们，但是怎么把这种爱告诉他们呢？人家听不懂上帝的语言，听不懂，所以上帝就拣选一个先知叫何西亚，说：“哎，你去， 把那个隐夫那个妓女娶来作为你的妻子，让这个妓女来象征以色列人，让你自己是代表上帝。你虽然是隐夫，虽然是道德败坏，上帝仍然爱你。你看看这个何西雅书哈，上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人他爱人。到了新约以后，大家看看约翰一书第五四章第八节，那是怎么说？那是怎么说？神就是爱，神是爱，神就是爱。所以整本圣书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所以有人说，旧约里头上帝好像不是爱，到新约里头上帝就是爱。这个看圣经可能没有注意到，旧约里面也讲上帝是爱啊，何西亚就是旧约里的先知，是不是？新约里头跟旧约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姐妹，在旧约时代，神是利用先知把上帝的爱教导出来，把上帝的爱表演出来，像何西亚一样哈。有的时候跟人讲不行啊，必须用道具，必须用这个动作才能告诉你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所以何西亚就是这个样，把神的爱表现出来啊。要是我到何西亚真的是很难做了，但是何西亚毕竟是神的先知，他做出来。到新约时代，上帝是怎么样？就说耶稣基督把神的爱活出来，所以你一看基督你就知道，哦，神爱世人，这个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重点就是这一端，神的爱在耶稣基督身上活化出来。神不是告诉人我爱你就算了，神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他的爱活给你看，你看到基督你知道，哦，什么是爱了。基督的爱有一个特点，弟兄姐妹，他的爱是所有的人他都爱。我们中国的孔子讲了一句话叫有教无类，是不是？什么叫有教无类啊？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教育，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歧视任何人，我们叫有教无类，是不是？人和人都是可教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可教的。孔夫子讲这个话是有道理的，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是穷人出身，什么是贫下中农，按照我们中国大陆的那个土话，贫下中农的话，你也有受教育的权利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在中国科举制度是人人平等的，只要你考，对不对？那这一点是不错的。但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爱是有爱无类，所有的人他都爱。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爱所有的人。在古代那个社会啊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以后啊，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是比别人低一等。那这是感谢主啊，这个思想哪儿来的？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啊，人人都是平等的，不应该看待别人说别人比你低啊，感谢主。但是在古代社会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犹太人就看不起外邦人，犹太人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、自豪感，所以这个民族啊，感谢主拣选他们，但我很讨厌他们这一种就是民族的优越感。他为什么就比别人民族要高、要伟大？神造人不是这样的，但他有民族的优越感。在当时的社会里头，他就看不起外邦人，他说感谢主啊，犹太人祷告的时候感谢主有三大感谢，感谢主让我们有成为女人。犹太人呢，祷告这样祷告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感谢主让我们有成为外邦人。我不知道犹太人为什么有这种优越感呢？神拣选他有特殊的使命，但是他们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，这是不应该的啊。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主来到这个世界也会告诉人类啊，神的爱是有爱无类，爱所有的人。有一次耶稣到一个地方去了，撒玛利亚啊，到了一个以色列的境外哈。当时有个迦南人，迦南人就当时以色列那个地方土著民族啊，迦南人，迦南夫人来见耶稣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救救我吧！我有一个儿子，我的儿子被魔鬼附了，很苦啊，救救他。”这个话是犯忌的呀，为什么会犯忌？因为他是迦南人，求一个犹太人，耶稣基督是犹太人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稣当时边上还有很多门徒啊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来是奉差遣到以色列人那儿去的，我不好拉儿女的饼给狗吃，因为当时犹太人称外邦人为狗。”但是这个迦南夫人怎么说？他是的，儿女吃桌上的饼，但是狗可以吃下那个饼掉下来渣儿吧？ 哎，这个妇人就是因为这个信来求耶稣。好多弟兄姐妹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就说，耶稣为什么心怀这么狭隘啊？你只救以色列人呢、啊、不救这个外邦的女子啊？弟兄姐妹，这样理解圣经是错了。耶稣为什么讲这段话？耶稣讲这段话的目的是让门徒们听的。作为犹太人，把他当成是个弥赛亚，只救犹太人，所以他说先知啊，是弥赛亚，我是奉差遣到以色列人中间去的。这样讲是反映要看一看这些犹太的门徒们究竟什么样的反应。但是耶稣后来怎么样？他否定了前面的说法，来救他的儿子，说妇人，你的信救了你，甚至他的孩子得到痊愈。所以耶稣就用这种方法打破当时人这种狭隘的民主观念，认识上帝的爱，只爱这个特殊的民主。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啊，当初那些白人们认为上帝只爱白人不爱黑人啊，认为黑人没有灵魂，这都是违背了上帝的教导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看看耶稣中间他的朋友有哪些人，上帝爱那些有钱的人，有钱的财主他也爱他，爱那些法利赛人，谁？尼哥底母，上次我也讲过了。耶稣还爱什么人？还爱什么人？那些罪人他也爱啊，那些可悲的人他也爱啊，耶稣爱所有的人啊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当中，你看看有什么样的人？有分锐党西门，十二个门徒中间有分锐党西门。分锐党是什么人？是革命主义者，他们当时反抗罗马的统治的，他们是用暴力来推翻罗马的，他们就讨厌那些汉奸走狗哈，他们说讨厌汉奸。什么人是汉奸呢？汉奸的典型代表是谁？税吏啊，税吏马太就是个税吏啊，他是受税的。但神爱革命党人，也爱那个汉奸，我不叫汉奸了，这个叫汉奸不对了哈，汉奸中国人就叫汉奸了，对，爱那个税吏啊。那耶稣爱所有的人，弟兄姐妹，这种爱有的时候让人无法理解。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过去讲爱是有什么的？爱是有阶级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说爱是没有阶级的，爱所有的人，这才是上帝的爱啊。上帝爱仅仅是爱你无产阶级吗？上帝爱资产阶级，上帝爱富人吗？他也爱穷人。上帝爱男人吗？他也爱女人。上帝爱自由人，也爱那些奴隶啊，这叫做普世的爱啊。上帝在是无所不爱，爱所有的人。保罗懂这个道理，保罗正是明白神的道，被圣灵大大的使用，说他传讲真理的时候，正是把主的道给讲出来，讲得清楚。保罗讲了一句话，什么话？如果弟兄姐妹回去看呢，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28节，他怎么说？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，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义。你是奴隶，他是主人，在基督里都是义了。你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在基督里都是义了。你是希腊人，你是犹太人，在基督里都是义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你进入到世界所有的地方去，教会是无处不在，无论是在黑非洲，你也见到那儿弟兄姐妹才唱赞美诗，而且唱得很精彩，还不需要指挥的，所有的人一站就四步合身，唱得很美啊。黑非洲也是神的儿女，拉丁美洲同样有弟兄姐妹唱赞美诗，在中国大陆也有弟兄姐妹唱赞美诗，在台湾有弟兄姐妹唱赞美诗，神的爱临到普天之下。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有位长者祷告一样，神爱所有的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接受这个爱，因为我们心怀太狭隘，没办法理解上帝这个普世的爱嘛。约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约拿是个心怀非常狭隘的一位先知。上次安九在这儿讲过道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是不是？安九讲的时候，大家可能，我想弟兄应该记得，约拿是一个什么人？约拿是个先知，上帝告诉约拿说：“你去到外邦人中间，告诉了尼尼微，尼尼微是当时亚述的首都，亚述是个庞大的帝国。”你告诉那个帝国的老百姓啊，叫他们赶快悔改，要不悔改，这个尼尼微很快就要被毁灭。约拿不高兴了，为什么不高兴？ 你这些大帝国常常欺负我们的国家，常常兼并我们的国家，我巴不得你们死，哎，我现在把福音传给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约拿说不可以，我怎么可能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敌人呢？不可以。说约拿要逃啊，为什么要逃？他觉得上帝的爱是普世的，不可思议，上帝只爱我们才对的。有人说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因为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大容易理解，我们人呢，因为我们人犯罪以后，我们的心肠很小，很难爱所有的人，没有办法。我记得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我去看望一对夫妇啊。当天正好呢，去看的时候，他的先生不在家，那姊妹呢是信主的，他的先生还没有信主，他就讲他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，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争吵，有些问题，生活很难受。我说那你为不为你的丈夫祷告，求主改变他，让他和你一起同跪在主的面前，这样你的生活可能大大的改变，因为基督有改变人的大能。他说哎，牧师你千万别跟我谈这个事情，我不希望在天上见到他啊，我能理解这种心态，是不是？我在世上已经是受苦够多的了，在天上将来还要见到他们，我不要。那这就是一种啊，像约拿那种心态。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态，有些人只要某某某去教会我就不去。我见过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弟兄真的，这是很真实的一种情感，人的情感。但神要改变人的，上帝的爱是普世的爱，对不对？要爱所有的人，爱你的仇敌啊。那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爱是普世的啊。孙中山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提出博爱啊，这是基督的教导。基督的爱也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啊，不是因为你好他爱你，因为你不好他爱你啊。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上帝才爱我们，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我们才变得可爱。但是人的爱不是这个样子，人就爱那些可爱的，弃绝那些不可爱的。你爱那些可爱的，其实是爱你自己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感觉到很舒服嘛，其实是爱你自己啊。但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你看整个四福音书哈，耶稣花时间最多在一起的人是哪？除了门徒以外，哪些人？圣经上讲罪人，罪人是当时社会给一帮人加了一个标签，叫他们是罪人。哪一类人呢？我们中国人叫五类分子啊，过去叫五类分子，圣经上讲这大概也是五类啊，也是五类分子啊。妓女、睡吏、被鬼附的、生麻风病的、瘫痪的，这些人他们认他们是罪人了，都是罪人。这些罪人需要爱，但是犹太人说不能爱他，为什么？你和他在一起你就不洁净了，不洁净的话那还得了吗？所以这些人被判处了一种死刑，我们叫他叫社会死刑了。他们还活着，可是在整个社会里头他已经死了，人家不敢接触他。我什么叫社会死刑？我们在座的好多的父老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的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你一旦把你打成是地富反怀幼，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懂这个词哈，地富反怀幼或者叫牛鬼蛇神的话，你完了，就判处你的社会死刑了，人家不敢跟你接触了，你是瘟疫，对不对？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判处了很多人的社会死刑。大麻风病人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如果你是了麻风病人，对不起，你不但身体受折磨，你的心灵也要受折磨。为什么？你已经不是社会的一分子了，你要住在村庄之外，住在家庭之外，遇到人来了你要喊不激进不激进。为什么？你不要传染给别人，你已经不是人了，因为你是得了大麻风病人。这种人都苦啊，整个社会判处他死刑了，你不再属于我们社会的一部分，不再属于我们社区的一部分，不再属于我们家庭的一部分，判处他社会死刑，这种多可怜，没有人理他。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不单单爱这些人还怎么样？如果你们看看路加福音啊，五章十二节，耶稣不但说医治他的时候说大麻风病人你洁净吧，你好了吧，耶稣讲一句话病就好了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，耶稣是伸手摸那个大麻风病人说你好了吧。这个摸很重要啊，这个摸是犯忌的，弟兄姐妹， 一个被判处社会死刑的人，你是不能碰不能摸的。但是耶稣爱所有的人，他就要碰就要摸，爱打破了一切的禁忌啊，一切社会的禁忌啊，这是基督的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上次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，傅雷死的时候，他的国徽没有人敢领，不敢碰啊，因为他是反革命，他是右派，是不是？但是只有基督徒一个姊妹敢领他的国徽，因为上帝的爱，爱所有的人，他知道，这是爱，打破了一切的禁忌的爱，这叫做无条件的爱。耶稣基督的爱的最高潮是什么地方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刚才我说了，把爱活出来，让你看到，哦，爱是普世的，我们中国人说是博爱，爱是打破一些禁忌的那种爱。但是爱的最高潮是什么？是指这样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他爱，爱到一定的深处他要死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活着来到这个世界，可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去死，为了死而生到这个世界啊，我们叫出死入生的，他是出生入死，他来这个叫死，他用死来表明上帝爱人类啊。所以基督的爱是一种救赎的爱。什么叫救赎的爱呢？我们现在人不大懂什么叫救赎，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啊，说人人平等，在我们中国也不大懂，我们现在没有奴隶制度了。在古代啊，救赎这个词是奴隶贸易市场的一个俗语啊，救赎啊，奴隶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让你来买啊，这个奴隶做500块，那个奴隶做300块啊，救赎什么意思？你已经是奴隶了，我先拿钱把你赎回来，让你变成一个自由人，这叫救赎啊。基督的爱是救赎的爱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是奴隶。好多人说你们基督教讲什么废话哈，哪有奴隶？在美国好像你感受不到今天有谁是当奴隶的，但是圣经说，你只要睁开你的眼睛看看，人人都是奴隶。有两大捆绑，圣经上讲的，一个是罪的捆绑，一个是死的捆绑，谁也不能救你。你在罪中自愈自落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很自由，其实那只是一种罪的捆绑，你摆脱不了自己。我们中间有人告诉我一个笑话啊，讲自己的体验的，他的不信主的朋友告诉他说：“你看看我多自由，我想抽烟就抽烟啊，我想去找小妹就找小妹，知道这个意思吧？”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词啊，大陆流行的这个词，小妹的意思哈，就是找女人。基督说这不是自由啊，是一种捆绑，人人摆脱不了罪的捆绑，更摆脱不了死的捆绑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要救赎人类，这个救赎里头一定要摆什么东西，我拿钱来买你，把你救出来。可是耶稣救人不是付钱的问题，他要付上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基督的爱是救赎的爱，救赎的爱是什么爱？是舍己的爱，是受难的爱，是牺牲的爱，这才是爱啊。他不舍己他不能救人。所以圣经上讲一句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。我们中文这个话已经翻不出来了，英文翻得好一点，上帝 so lovedworld， 这个 so 我们中国也没办法翻了。我们中国有些那个地方语言的版本，比方说像闽南话就翻了上帝疼爱世人，闽南话，我们中间好多的闽南弟兄姐妹哈，疼爱，心疼的疼了啊，疼爱上世人，上帝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把自己都给你，这叫爱啊。我们人世间有这种爱，就像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，说我爸爸的生命给你，我们人类呢多多少提一点点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的体验。上帝为了爱人类，把自己生命给你，死在十字架替你赎罪，让你摆脱罪和死的奴役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是奴隶啊， 摆脱不了罪的捆绑，摆脱不死的捆绑。即使你取得政治上的自由，你仍然是最终的奴隶。即使有一天呢，你说我人类再也不犯罪了，我想这是即使是一个虚拟语气，永远不可能的。只要人还在，他就永远犯罪的，人也摆脱不了死的捆绑。所以基督来摆上他的生命，为我们死，救赎我们人类，就像一个奴隶一样，让他得释放了。这是要做舍己的，人是这样很难做到舍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有一点点舍己的功课。为什么人世间很多的爱不能长存呢？为什么人世间的爱是短命的呢？因为爱中没有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？是舍己啊。没有舍己的爱一定是一个短命的爱。人世间的爱的高峰是什么？人与人之间爱的高峰是什么？是互惠性的爱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我感觉好你也感觉好。我今天吃你吃五顿饭，我期盼着有一天你至少请我吃三顿吧。如果常常请你吃饭，你再也一毛不拔踢公鸡，我们的友谊 is over， 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叫互惠性的爱啊。但是只有互惠性的爱，没有真爱，弟兄姐妹。只要有一天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，你的爱已经受到伤害了，爱就不再存在下去了。所以爱你有舍己，基督告诉你真爱一定有舍己。我们人类能体验到一点点，那就是做父母，做父母的能体验到一点点舍己的爱。因为有了孩子以后你一定要舍己，但是父母舍己之中是有回报的。儿子是你的投资的对象了，是不是心中的一种安慰了？所以圣经上的基督给我们的爱是一种受难的爱，是一种舍己的爱，因为他要救赎人类。基督是为了来到这个世界救赎人类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的十字架是爱的象征呢。过去是一种丑陋的象征，现在变成爱的象征。你挂十字架你很自豪啊，到医院里面看到这个十字架，是当年这个成立这个红十字会的时候，他们当然一帮是基督徒嘛，就用十字架作为标记。你看到十字架你知道是爱了，爱是一种舍己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舍己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特别是刚来的弟兄啊朋友，基督爱你，神爱你，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中揪拔出来。我们中国人很难懂什么叫罪啊，我们老祖先很聪明，但他就不懂什么叫罪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。我们中国人也不懂什么叫恩典，我们中国的古代典籍里头没有恩典这个字， grace 没有的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罪，什么叫恩典的。我们的文化有很多伟大的地方，我喜欢它，我爱它，但是你们的确有它的缺憾呢。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罪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明白一点呢。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俗语，比方说哈，这个人伤天害理，他伤天他害理，这个人是丧尽天良，他天良已经丧尽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心中有一个理在那儿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，你知道有一个理，天理在那个地方，有个天在那儿，你知道，可是人不能遵守那个天理，这就是罪啊，朋友们。是现代人已经活得越来越肤浅，他不能回到自己的内心去看看自己。你里头有个理在那儿，有个天理在那儿，他告诉你应该做的，可是你做不到。人在最终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。就像好多在大陆经商的有些人，我不说所有的人嘛，有些人他很困难的，家里有太太，在外面还乱来，他知道不对，他知道不对，这是伤天害理，伤害另外两个女人，可是做不到。人在最终啊，没有办法。基督的爱还是一种什么爱呢？基督的爱是一种大能的爱。人家的爱很伟大，但人家的爱有的时候太脆弱，没有办法。有爱就有痛苦，没有爱就没有痛苦，这是佛教的教导中的一个部分的。那就是说你不痛苦怎么办？就必须爱，不去爱，不要想那些东西，没有那些欲望你就不爱了。但是基督不是这样，基督告诉你，神来到这个世界，知道我们爱有很软弱，有的爱你爱莫能助，没有办法。我九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，很苦，我爱他，我看他死了，可是我不能救他，他死的时候55岁，我不能救他， 在上海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医院去看望一个女孩子，上海音乐学院的二年级的学生，长得很漂亮，躺在病床上，我为她祷告，她的手是冰冷的，因为她患的是血癌白血症，冰冷冰冷的石头。我爱她，我用基督的爱爱她，可是我不能让她起死回生，她死了。人有爱，可是爱有的时候很软弱，你不能拯救一个人。就像你的身边的亲人离开你的时候，你爱他，可是你没有办法挽回他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爱是大人的爱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受难的爱，复活是一个荣耀的爱。没有复活，只有十字架。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，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没有意义，但是他复活了。所以爱是一个荣耀的爱，这是我们活着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人世间一到死面前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成了，他没有说完了，他没有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复活，那就是完了。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的爱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下面讲下面一个。神爱人呢，神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他就呼喊亚当啊，你在哪儿？这个事情2000年来，上帝一直在呼唤人类，人啊，你在哪儿？回来吧，你前面的路是死路一条啊，没有上帝，你往哪儿走啊？没有光，没有爱，你去哪儿？所以亚当啊，你在哪儿？人啊，你在哪儿？上帝呼唤人是希望人用信来回应上帝的呼唤。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哈，耶稣基督从来不跟你开玩笑，耶稣基督从来不跟你打侧边球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有的时候处事为人很有那种艺术哈，打侧边球可能吧，或许也许啊，但耶稣讲话不是模棱两可的，斩钉截铁的就告诉你，我对的话给你听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2:49-53上面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那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与女儿相争，婆婆与媳妇相争，媳妇与婆婆相争。这讲什么？耶稣不是爱人类吗？怎么把火丢到这个世上，让世上没有太平，让家里面充满纷争，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是耶稣讲话的艺术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有的时候啊，他用一种非常过激的语言，是引起你听，让你知道他讲的话不是开玩笑的。他告诉你什么？当光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暗就显明出来了。没有光之前，大家都好，无所谓。一旦光进入这个世界以后，你必须要做选择，是选择光明还是选择黑暗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你必须做的选择，有选择就有什么？就有纷争了。有些人说我在家里面信主，可有些人不信啊，还要反对你信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做任何选择都是痛苦的，弟兄姐妹，人生就那么几次选择。你不要看看我们人呢、啊，你的人生能决定你一生的也不过就那么2-3次的选择吧，其他的一生都是对付这个选择的后果。真的，就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把这选择的后果修理得很好。人生就那么几次选择，信仰是一次重大的选择。当年莎士比亚讲了一句话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，我相信的 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a question. 是生存还是毁灭，那是一个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别人不能替你解决，是由你自己做解决。耶稣讲怎么说，圣经上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圣经上说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。 我知道好多不信主的人听到这个话就头痛啊，说基督教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宁愿下地狱我也不信。那有些人就这么信的。圣经上讲这个话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，只是说请你用信来回应。耶稣很真诚用自己的生命给你担保，说这是真实的，也不要迟疑吧，用你信来回应上帝。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这句话我后面解释。我在这儿顺便讲一句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接受主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，哎呀，我爱神是因为我怕下地狱啊，这是信仰是比较低级的信仰，是这话。但是低级的信仰是真实的。讲过去啊，有一个老人，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呢，他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提着一桶水。人家说这个老太太神经可能有问题啊，怎么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一桶水干什么呢？人家就问他，老人你为什么这样做？这是真实情啊，这是在斯特拉斯堡发生的，在法国边界靠瑞士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城。这个老人说，我要用这桶水浇灭地狱的火，我要这桶火把烧毁天堂。什么意思？爱神不是因为仅仅得赏赐才爱神，我信主也不是因为我怕下地狱我才信主，爱神就是为了爱神，就为了爱的缘故我去爱神。那这个境界是非常高了，弟兄姐妹，是非常高了，就为了爱的缘故，因为那是一个永恒的爱啊，人世间的情爱就让你如痴如醉啊，如醉啊。但上帝的爱比那个爱要美亿万倍啊，所以为了爱的缘故我爱上帝。那这是对一般弟兄姐妹讲，但是耶稣的确在这儿告诉我们，你必须做选择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基督，你没有永生的盼望。耶稣不是讲开玩笑的话，是真实的话，说你没有基督也就没有爱啊，你没有上帝，上帝是爱，你没有上帝，你没有那种真实的爱。没有爱是什么？那是地狱啊。这个地狱今天不在天上啊，不在地下，地狱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了。有些人为什么离家出走啊？家是地狱啊。为什么？没有爱。为什么离婚？那婚姻已经变成坟墓。为什么变成坟墓？地狱。为什么？没有爱。没有爱你要逃避那个地方，从地狱里面有大逃亡啊。为什么要逃亡啊？没有爱啊，没有爱的地方就是地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世界上活得还不错，是因为有爱，有朋友的爱，有父母的爱，有子女的爱。一旦没有爱的话，那个地方就是地狱。有一天所有的爱都没有了，上帝也不在你的身边，那就是地狱啊，那就是地狱。地狱是一个没有爱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绝对的没有爱，那就是地狱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。什么叫永生？我上次解释过了，今天我不再解释。但是约翰讲了一个问题还更深一层呢，他怎么说的？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是个完成时态，在这个希腊文里头是完成时态，就这个人他已经不信了，他不是说一时的不信，你怎么劝他他也不信，他一辈子他都不信。我们不要说我们宗教经历不信的人你就讲他下地狱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哈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弟兄姐妹，这儿圣经上讲他不信的人不必定罪，这个不信的人他是一种持续状态，希腊文里面是一叫完成时态，你知道 说英语是完成时态， I have been to China， 比方这是完成，我去过的，对不对？他一直是这个样时态，希腊文是个完成时态的话，这个时态圣经上说他是去感的不信的，心已经完全像上帝的心本，像上帝已经灌背了，完全灌背了，他到死他也不信的。实际上这种人罪已经定了，已经定了什么意思啊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个人将来有一天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你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复活。有人说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？我说是完全可以思议的，几亿年前的恐龙都有可能让他有天复活，为什么死的人上帝就不能让你复活？但是复活的 圣经上有个标准说，一个人，有些人是定罪，有些人是得永生，那是末日的审判。但是约翰在这儿讲的不是末日的审判，是讲现在我们就被定罪了。什么意思呢，弟兄姐妹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就明白了。犹大，犹大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，出卖主的犹大，非常精明的人，他有自己的计划，有自己的目的目标。他的目标是什么？要出卖耶稣。他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计划，有自己的筹谋，有自己的打算。他实现了自己的计划，他成功的实现了自己的计划，耶稣被卖了，他得到了30两的银子。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，弟兄姐妹想一想，耶稣要不要上十字架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。因为在旧约以赛亚书53章，你回去读读看，早就预言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定要为人上十字架，来救赎人类的罪。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无论怎么样，耶稣是一定上十字架。如果没有犹大出卖主，可能有别的方式把耶稣推到十字架上面，因为别人会出卖主。但是犹大就成了这么一个人，他成功了，他以成功的方式卖了自己，他以成功的方式定了自己的罪，他以成功的方式判了自己的死刑。这叫做他的罪已经定了，审判日还没到他就定罪了。为什么定罪？他以成功的方式卖了自己。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，他成功了，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，他的罪已经定了，不要到审判日了，他现在罪已经定了。我开玩笑，有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追求成功，我们都要小心一点。我不是说你不追求成功，你应该追求成功，但是你小心一点，不要以灵魂为代价。我问一个弟兄，不是在这儿的，一心问了一个弟兄，我说星期五晚上不来聚会，在家干什么？我很忙啊，你知道我很忙。我说忙什么呢？有些房子，房子将来升值啊，都说好，说好一点，干净点，将来升值嘛，对不对的？他很勤快的，我想他房子刷的也不错，将来那个房价肯定很高。但是你不能说为了追求这个，就把神的事情完全忘了。信仰绝对不是儿戏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人堕落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把信仰当成儿戏。但是耶稣说信仰不是儿戏，你必须要选择。人在黑暗当中有的是不清楚啊。约翰在这告诉我们说，人就像这个屋子里头啊，地板是黑的，四壁也是黑的，天花也是黑的，门也是黑的，门是栓的，我们在里面活着，就像 Matrix 那个电影里面讲的那样啊。大家看过这个 Matrix 电影吗？就是那个样子在里头。我们以为很自由，我们不应把门打开，但是约翰说你现在到选择的时候了，你必须把门打开，让光进来。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小心翼翼的不敢开门，但是开了一点门，光就进来了。到最后你把门完全打开，光就完全的进来，基督就完全住在你的内心。当基督住在你内心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是普世的爱，什么是赦免的爱，什么是无条件的爱，什么是有复活大能的爱。今天我们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下次再讲我们为什么体验不到神的爱。所以今天我讲了两大点，基督来是把信仰，把神的爱完全的活化出来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爱。神在呼唤人，希望人用信来回应上帝的爱。没有爱，生活就是地狱。弟兄姐妹，你家中没有爱，因为你没有爱的源头。上帝是爱，一旦你心中有爱，你家中有爱，你就找到了爱的源头，你的家庭生活不会一样的。你家人还会吵，肯定会吵的，不吵架不再是人了，一定会吵架。那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你有爱的源头在那儿，你常常回到那个源头里头，你的爱就取之不尽了，用之不竭。神是爱，基督把爱活出来，让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神的爱，说神啊，来到我的面前，进入我的内心，改变我。神的爱是有改变人的大能，就是那爱改变我们。所以最后我让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中间朋友的人，记住耶稣的话。莎士比亚从耶稣那儿学了这句话 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a question. 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主你爱我们， 你不教导我们，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，因为我们是在最终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爱。但是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把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，活出来，从此我们才知道主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，你告诉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的爱。主啊，求你把信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要爱你，让你的爱进到我们的内心。当我们打开心门的时候，主你是光，就进入我们的内心，你的爱就住在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心中有爱，让这爱胜过贪婪，胜过自私，胜过黑暗，胜过一切的丑陋。也求主的爱住在我们的家中，让我们家也慢慢的活出主的爱。主，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雅静的母亲，我们再一次恳求主你安慰她。主，人在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爱慕冷住，主啊，只有你的爱能安慰她，只有你的爱能给她平安，给她属灵的喜乐。主啊，我们还为朱莉亚祷告，主，你给她进行信心，她很快要搬到加州。主，你陪伴她，你已经恩待了她，主，你也医治她，让她在病痛之中仍然有喜乐有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也把神陈文君老妈妈放在你的面前，她身体不好，主，你医治她，她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安慰她。主，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人的需要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主你把爱赐给他们，当心中有爱的时候他就有安慰，就有平安。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找工作的弟兄和姐妹，主让他们在暂时没有工作的时候有安静的心仰望主的带领，因为生命重于一切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你让我们寻求什么样的道路来荣耀你，来过这个在世上的一生。所以我把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放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把信赐给他们，让他们把心门打开，让光进到他们内心。虽然我们都是不配的人，都是罪人，但是主，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的恩典临到千千万万我们中国人，让我们中国人也能听到福音，也能同得主的大爱，同能获得主的圣爱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